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考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但是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还是要这个不厌其烦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理解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律法主义式的字面的去理解，而第二个呢，我们要避免以偏概全的极端的去运用。好像我们今天等一下要看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一节那边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段经文跟我们上一次看的第五章的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两节经文有没有矛盾呢？一方面又说我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而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如果你要去律法主义字面性的理解，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就有冲突的。如果你要以偏概全极端的去实践，你也会发现这两段经文明显就有拉扯。到底要怎么样两者都可以来具体的实践而不冲突呢？其实我们关键性的就是要去了解耶稣他在这段经文他实际要表达的意义。在表面上字面上看来这两段经文好像有冲突，但是其实背后的精神是不冲突不矛盾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其实是针对我们两种不同的罪，两种不同的软弱来说的。前面这个叫我们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是要来对付我们的虚荣心。而另外一个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是要针对我们的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所以 A.B. Bruce 这位学者他说呢，他说我们受诱惑要显露时就要隐藏，我们受诱惑要隐藏时就必须要显露。也就是说，我们对宗教的虔诚，我们要隐藏，免得我们自夸；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好行为要公开，以至于我们的光能够照耀。所以这两者的目的都是要把上帝放在中心，要来荣耀上帝。表面上看好像有冲突，而实际上背后的那个精神其实是一致性的。所以我们在思考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耶稣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到底耶稣在这里他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比较准确的掌握登山宝训的教训。现在我就读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听，然后请大家边听的时候你就边思考耶稣在这里他提出来的原则，还有呢他提出了三个例子，那所要真正要处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十六节到十八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个是原则。然后接着的是三个例子，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隐藏与看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 我们暗中隐藏的父，我们向你呼求，今天让我们明白这一段耶稣所教导的真理，而且经历到在这段真理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和自由。愿亲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看见那隐藏的奥秘，让我们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呢，说隐藏啊，对不起，施舍要隐藏，祷告要隐藏，禁食要隐藏。好，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耶稣为什么要我们隐藏，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考说，那我们如何隐藏？好，首先耶稣为什么要我们隐藏呢？因为隐藏的上帝都看见。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一节、第五节、第十六节就重复了三次，说呢，故意叫人看见，施舍故意叫人看见，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禁食故意叫人看见。而且在第二节说明，那个故意叫人看见背后的动机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好像漫画式的呈现那个画面，说到有一个人他要去施舍，然后呢他就敲锣打鼓吹号的让大家看到他现在爱心的来施舍。另外一个呢讲到有一个人犹太人他们是固定这个有祷告的时间的，那这个人呢他就喜欢呢这个在固定祷告时间快到的时候就刚好的走在十字路口上，然后等到时间一到了，哎呀他就在那边来祷告，让这个来往的人都可以看见他。或者呢有时候他就喜欢呢到会堂里面时间到了，哇他就在站在那里祷告，让大家看到他有多么的虔诚。好像你可以感觉那个漫画的那种画面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人，他进食的时候他就故意把自己弄得这个愁眉苦脸，而且脸上还要抹一点灰，好像就要让别人看到说，哎呀他好像很真实的在忏悔。耶稣给予这三个人，给予这三种状况的一个评价，就是假冒为善。意思就是说呢，这都是在演戏啊，这些都是手段，背后都有那个相同的隐藏的动机，就是爱慕虚荣，就是要别人的肯定，要别人的称赞，要别人的认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大概你走在十字路口，站在路口这个祷告，大概不太会得到什么称赞，也不会得到什么这个爱慕虚荣的好结果，人家可能会觉得你有毛病哈。但对今天我们来说，是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大概就是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这个我们要轮流祷告，然后呢你就一直在担心说，哎呀我等一下要祷告什么啊，我等一下祷告会不会祷告词很差，然后觉得好丢脸，哎呀真是不敢祷告啊。或者是呢这个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听，我一直在想说，哦我等一下要用什么祷告词才能够祷告完，人家说，哎呀你祷告得真好。这是我们现在假冒为善的方式。或者是呢这个讲道完或者是教完主日学，就一直在等着说今天会有多少人来跟我说，哎呀你讲得真好啊，这个都是要求别人的荣耀。还有自从我们这个开始这个线上崇拜以后，有另外一个新的试探，就是等到崇拜结束之后，会有多少人哇来说我们今天的混音，今天我们影片的制作真是太好了。或者是我们就上网络去看，有多少人来观看了我们的崇拜的视频，过了一周多少人看，过了两周多少人看，过了三周又有多少人看，还有多少人点赞。耶稣说呢，这些背后隐藏的动机，那个隐藏的上帝都看见了，而且那个结果是什么？耶稣说结果就是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原文这个赏赐是一个单数的名词，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只发生过一次而已，不会再有 从神来的赏赐了。如果你做这一些好像很虔诚的动作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赏赐，好，那你也得到了人的对不起，你为了要得到人的称赞，而你也真的得到别人的称赞，那你就得到了赏，你该得的赏赐，就是只有一个赏赐。如果我们的动机就是想要得人的称赞，那么上帝会很识相的让开，上帝会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耶稣说我们不可能再得到上帝的赏赐，所以耶稣才教导我们要隐藏啊。那关于隐藏这个事情，我要请大家，如果你有打开圣经，请你看第三节、第六节跟第十七节，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禁食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倘若你施舍，倘若你祷告，倘若你禁食，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认定哦，这一些是天国子民会做的事，这些是天国子民都要做的事，不管是施舍、禁食、祷告，都是基督徒理所当然要做的事，会做的事。但耶稣教导我们的是说，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大张旗鼓。耶稣说你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耶稣说你祷告静静的自己去到你的内室祷告，耶稣说你禁食还是要梳头洗脸跟平常一样，不要让人家特别的去让人家发现，耶稣说不要大张旗鼓的做，而默默的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如果你故意叫人看见，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耶稣要我们隐秘的做，这样子那个隐藏的父就会报答我们。但是这样子故意不叫人看见，是否也会变成一种假冒为善呢？是否也会变成一种演戏？这个我刻意隐藏为了要得天父的赏赐，不也就变成了一种带着功利动机的一种自私的手段吗？我要刻意隐藏，这样子上帝就会赐福我了，这样子真的 OK 吗？C.S. Lewis 哦，对这个问题哦，有一个很精彩的回答。他说当有人质疑神应许赏赐人会使基督徒的生命变得市侩，变得功利的时候，我们不必为此感到苦恼，因为赏赐有不同形式，适当的赏赐不只是为某活动所附加的报酬，更应该是该活动的一部分，使整个活动达至完美。例如金钱不是爱情的自然报酬，所以如果一个人结婚是贪图对方的金钱，我们会说他市侩功利，但对真正的恋爱的人来说，婚姻是恰当的报酬，渴望结婚就不是市侩功利。对一个勤奋的学生来说，也许送他一个奖杯不是一个太恰当的奖赏，但是如果大学的奖学金，也许就是一个非常适切的一个赏赐了。同样的，当我们默默施舍的时候，天父会给予一种赏赐，就是当我们看见那个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我们内在深层的那种喜乐，就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赏赐。我们会体验到耶稣说施比受更加的有福。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好像看到了隐藏的神在他的里面，好像 Mother Teresa 说，他去照顾那些濒死的麻风病患，他是看见了他们里面的耶稣，所以当他服侍他们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服侍耶稣，耶稣隐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当他服侍他们的时候，他内心就有极大的喜乐。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施舍在暗中，而暗中的父会赏赐报答我们，是那个因为赏赐本身因为施舍本身带来的那个极大的满足和喜乐。一样，关于祷告也是一样，这个相对于那种故意要让别人自己在故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在祷告，然后说哎呀你好属灵啊，相对于这种人来说，那个真正进入内室祷告 上帝的人，他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他会经历到上帝的喜乐，他会经历到那个真正的属灵，就是与上帝那个亲近的关系，他会体验到那个天国的滋味。当我们真正进到我们内室，关上门，专注请全心的跟我们的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神很深的与我们同在，那个是神对我们最大最大的赏赐。寻求他的就可以寻见他，而不是要那个别人来的称赞。一样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操练禁食克制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那个属天的谦卑，领受那个自制的能力，领受那个爱人的那个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天父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就重复三次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我们为什么要隐藏呢？因为隐藏的上帝都看见，不管是隐藏的动机还是你隐藏的那个真实的金钱，上帝都看见。关于金钱哦，你将之隐藏，上帝都看见，而你想让大家都看见，上帝就向你隐藏。所以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隐藏呢？因为当我们真正隐藏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看别人，不是要求别人给我们的夸赞，我们是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而真正的也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是我们跟神中间真实的关系。这个是敬虔首要的那个含义。但是讲到这里，不晓得会不会有人担心，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担心过，那如果我施舍不小心让人看见，我是不是就莫可奈何的会失去我的赏赐？这样的理解，你知道又是律法主义式那种机械性的来理解耶稣的话，也就是说你在暗中来做，天父就会报答你，那你就不要让人家知道，而不小心让人家知道了，那你违背了这句话，所以就没有天父的赏赐。不是这样子机械式的理解的。或者呢，请问哦，如果有人刚刚问你说你吃了午餐了没，啊，你刚好进食，那你怎么办？你告诉对方你正在进食，但会不会就失去了上帝要给你的赏赐了？那你不告诉对方啊，你说啊吃饱了啊，你说谎或者是随意的搪塞，哎，好，可是你又违背了耶稣教导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请问你要怎么办呢？Dallas Wheeler 说，他说耶稣这里的教导不是要我们隐藏好行为，好行为被人知道本质上没有什么错，关键是在于企图还有目的。也就是说，重点不是不要被看见，而是不要故意被看见，不要是要去故意被看见求从别人来的荣耀。而耶稣教导我们呢，你故意不要被看见，也不是要我们担心一不小心被看见了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不是的，耶稣教导我们故意不要被看见，要隐藏，是要帮助我们去摆脱那种想要得到别人认可称赞肯定的那种企图。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摆脱那一些啊？因为那些永远无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弟兄姐妹，登山宝训不是讲律法，登山宝训是在讲生命。爱慕虚荣背后的原因哦，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就是我的价值是依据他人的评价，我的价值是取决于别人对我的评价。而耶稣就要帮助天国的子民可以胜过这种名声的蒙骗。我们之所以需要不断的被肯定，需要不断的受到别人的赞美，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不断学习这样的观点，如果我表现好，那我就受到肯定，我的价值就增加，如果我表现不好，我就不会受到肯定，甚至我会受到责备，那么我的价值就降低。这个长期下来， 我受到肯定，价值就增加；我不受到肯定，我就价值减少。长期下来这样的状况，结果呢，正面的评价对我们来说，比做那个正面的事来得更加的重要。而这样的观点就会带来捆绑，带来辖制，因为我们借着表现得到的那个肯定，得到的那种夸赞，它不会持续到永远，它是非常短暂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那结果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寻求表现，不断的寻求表现，好让人来夸赞，好让人来肯定，就陷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痛苦当中。流行天后马丹娜，她曾经在一次的访问当中，她这么说，她说，我有一个如钢铁般的意志，而我把所有的意志全都放在克服一种不够完全的恐怖感觉。当我克服了他的魔咒之后，就发现自己是个特别的人。随后我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开始认为自己既平庸又无趣。如此周而复始的反复着，我人生的欲望就是想要脱离这股平庸的恐惧。那个欲望总是不断地逼迫我，纵然我已经很有名气了，我仍然必须证明我真的相当有名。纵然我已经得到很多肯定与掌声，我仍然需要证明我真的有价值。我的挣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停止。马丹娜在这一点上，可能比我们大多数的人看得都更加透彻，她也比我们都更加的诚实。他看出那个爱慕虚荣的原因，他也看出那个爱慕虚荣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那个问题。爱慕虚荣的本质来自于缺乏安全感，而当我们被寻求肯定的渴望所驱动的时候，结果往往就是自我膨胀了，灵魂却萎缩了。所以耶稣要我们要学习隐藏。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那个假冒为善，不被爱慕虚荣的心捆绑？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那个真正的那个安全感，然后有那个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自由呢？关键就是要看见隐藏的上帝。约翰福音1:18，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他是最能够表明天父的那一位，其实他本身就是上帝的显现。马丁路德说，那是一种隐藏的显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透过成为无助的婴孩来彰显上帝的能力，耶稣透过忍受羞辱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透过在十字架上承担那个十字架那个残酷的刑罚来彰显上帝的慈爱。当我们往上攀爬的时候，耶稣他却向下移动，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坐在天上。当我们追求名声的时候，耶稣他却成为那个声名狼藉的那个政治的死囚，好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他为我们被神弃绝，好让我们被神接纳。他为我们被人辱骂咒诅跟唾弃，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眼中看为尊贵荣耀可喜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价值不在乎我们的表现，而在乎耶稣的表现。你我的价值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乎神怎么看我们。我们的价值来自于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看你为宝贵，看你为尊贵，上帝看你是值得耶稣为你而死的，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宝贵。当你可以看见这位隐藏的上帝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别人来增加你的价值，你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你的价值，因为你的价值不是来自于他人的看法，而是来自于上帝的看法。 所以加尔文才这么说。约翰加尔文他说，人们若不曾定睛于神的面而后反视自己，就绝对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自我认识来自于定睛耶稣而非他人。当我们一直定睛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当我们一直定睛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就有那个深深的那个安全感。当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合一，天父上帝看我们就像他看耶稣一样的那个喜爱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那个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不用一直追逐别人给我们的肯定，别人给我们的赞赏，别人对我们的接纳。有一位姐妹，她曾经写了一个纸条给她的朋友，她内容是这么写的，她说，我生命中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是个讨好别人的人，我需要得到称许，我想要被人喜欢、欣赏跟接纳。但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与基督认同这件事对我是如此的重要，他的爱使我有能力对别人设下情感的界限，那是我以前做不到的，这使我能够去爱我的朋友和家人，只是单纯的爱他们，而不是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在基督里能够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终于能够自由地去爱人，并且知道我在基督里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真是令我大大的感到释放。而且这种对自我界限的坚持，该说不的时候说不，实际上对我是有益处的。弟兄姐妹，虚荣心的背后是缺乏安全感，所以只要你我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个隐藏的上帝，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而且带着敏锐的去聆听别人对我们的赞美，我们也可以自由而且不受控制的去听取别人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真正极大的自由。但是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去调教我们的焦点，转移我们的焦点。今天这段圣经，耶稣他好多次的称神是你暗中的父，也就是隐藏的父，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见天父，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都在，不曾离开。我们好像用灵里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我们就要练习去看见那个隐藏的。好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已经太习惯了，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和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上面，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将同样的心思放在神的身上。神怎么想这件事情？神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们很少这样子，但我们现在就是要练习。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教训，他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种隐藏的操练，或者叫做隐秘的操练。你施舍的时候默默的做，你祷告的时候进到内室不要让人看见，你进食的时候也不要让人家发现是你自己在神面前进食，这个是隐秘的操练。我们练习去做这一些信仰群体所认可的事情，而且是采取别人不知道的方式，这样你的焦点就在神的身上，你也是单单的享受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有这样的练习，有这样的操练，我们练习在生活当中时不时就停下来，然后轻声的呼唤主耶稣，去体会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跟指责的时候，我们学习去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跟地位，我们学习以神为中心，我们学习去讨神的喜悦，然后我们不把别人的称许当作我们首要的目标，而且我们就心存温柔的去容许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最清省最快乐的，我们不再受到他人眼光的奴役，因为我们知道不论别人怎么评价我们，我们都是宝贵的， 我们都是尊荣的，我们都是被神疼爱的，我们都是珍贵无比的。好像清教徒有一句名言，只有一位观众，单单为神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我们每一位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太受制于别人的评价跟肯定，以至于我们就一直要追求那一些，以至于我们就爱慕虚荣，结果我们的生命就被捆绑，就被辖制，没有自由，没有痛苦。而同时，即使我们在做一些敬虔的事的时候，我们也变得无法领受你给我们的赏赐和祝福。主，这实在是一个太可悲的现象。主耶稣，我今天向你祷告，愿你这样子的教导真实的进入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而且我们真的开始操练那个隐秘的这种操练，那种隐藏的操练，操练可以看见那个隐藏的父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看我们为宝为尊。操练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是去想着说，主啊，这是为你做的，主啊，这是愿意你喜悦的。我们操练只有一位观众，我们操练单单为了讨你的喜悦而活。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操练里面，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多的丰盛、喜乐、平安与自由，我们也得着更多从你而来的赏赐，就是与你更亲近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把这样子的福分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